大法弘传时，我悄然来世，纯真善良，聪慧又非凡，珍惜法缘，不迷不惑，紧随师环。欢迎收听明慧青年弟子园地。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明慧青年弟子园地。在今天的节目里，将和大家分享一篇青年弟子的交流文章。今天交流文章题目是《红尘梦醒》，作者大陆青年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18年7月7日。我是一名青年大法弟子，2012年开始学法，2015年12月正式修炼。我的姥姥姥爷在1999年之前就练法轮功，而我一直在边上看着他们练。当时还小，对修炼没什么概念。第一次双盘盘了40多分钟，从最表面上知道了一点法理。因为家人修炼，我也沐浴在佛光当中，感觉很祥和美好。大法弟子们展现出来的境界和修为，常令我感动和佩服。1999年7月，江泽民集团开始公开打压法轮功，并残酷迫害法轮功修炼者。姥姥给了我一小本大法经文，是黄色的封皮，告诉我这是很珍贵的，好好看就会有神奇展现。我相信这书不一般，得好好学，也期待神奇出现，我就小心翼翼地收藏起来。但每当拿着这本经文使劲儿看时，却怎么也看不懂。后来被父亲看到了，他很恐惧，就把那本小书撕了。之后的日子好像被尘封了一样，为了学业忙碌着，为了考高分废寝忘食，和万千中国大陆的学生一样，在学校里接受着党文化的毒害。上初中的时候，与姥姥一起看了辛浩年先生的历史讲座光盘，我受到了极大的震撼，原来真正的历史是这样的，这对我日后对事情的判断有很大的帮助。上了大学，在追求名利和情幻的路上越走越远，在繁华的世界中彷徨沉沦，欲望越来越多，脾气越来越大，贪图享乐，只顾自己，我已经不是小时候的那个我了。然而，不论身处环境多险恶，内心多绝望，总感到有种力量在努力地往回拽我，好像有一条线不能逾越。一，走进大法。从2010年开始，我经历着重重磨难，切身利益的失去，在名誉上各种谣言不断，感情上遭到背叛，对未来的迷茫，家庭的矛盾，而且做什么都不顺，自己不明白为什么活得这么苦。经历着这些磨难，我开始思考人生，寻求生命的真谛。在此期间，姥姥也曾经希望我看看大法书，可我的心早已搅在红尘之中，大法的书就是拿不起来。在漫长的徘徊中，母爱是支撑我的最后一根稻草，可是母亲当时却患了癌症。在万念俱灰中，我与母亲双双拿起了转法轮，最初的想法只是陪着母亲学吧。我发现自己对转法轮一点都不陌生， 里面的内容很多我过去都知道。随着不断学法和与同修们的接触，我渐渐明白大法的珍贵。慢慢的，我能从法上去看待身边的事情，减轻了很多思想上的压力和痛苦。学法后，我面临一次重要的选择。当时我已经考上了外地某大学的公费硕士研究生，去还是不去念呢？我已经一心想修炼了，感觉师父在不断往上推我，自身变化挺大的。如果去念书，意味着失去修炼的环境；如果不去，是走正修炼的路吗？当时学法不深，很多事情看不透，最终还是去读研究生了，不料却走了3年半的弯路。因为虽然已下定决心，在任何环境下都要修炼，但经不住日复一日的在常人的大染缸中熏染，我在花花世界中又迷失了。最初得到法的激动在渐渐消失，每天坚持学法成了一种任务，执着心多的根本学不进去。但要让我放弃大法，那又是绝对不可能的。那时不懂得真正实修，现在常人的欲望喜好中没有与同修的切磋和对比，还觉得自己不错呢，浪费了大量的时间，错过了很多救人的机会，现在回想起来追悔莫及。经历这一切之后，深切体会到修炼环境对一个新学员来说太重要了。二，开始修炼。硕士毕业回到家，姥姥告诉我，大法弟子在向北京高等检察院和高等法院控告江泽民违法违宪迫害法轮功和残酷迫害大法学员的事情。我当时觉得有点奇怪，为什么控告江泽民呢？这不等着被抓吗？虽然不太懂，但这是师父教做的，那我就一定要去做，我也要控告他。这时听说本地溯江的信函在中途已被拦截下来，我正好要到北京去工作，就拿着控告状到北京高检高法去投递，警察说他们不收，只能邮递。我找到附近的邮局寄了挂号信，为得到挂号信的回执，我留下了在北京的临时地址。一直以来我的修炼是非常的不精进，处于待修不修的状态，而自己却意识不到。我是学艺术的，色欲这方面的业力比较重，由于一直没有好好实修，结果这方面执着被旧势力加强放大，经常在房间里看到小金星一闪而过，法理上知道那是黑手，却被干扰得无能为力。曾梦见自己留恋美景而赶不上地铁，不论自己跑得多快，地铁门都在我赶到的瞬间关上，车开走了。到了年底，工作上出现瓶颈，我最终选择辞职，准备先回家休息。辞职后没几天，有人敲门，说是社区对外来人口身份证的登记。当时我对中共迫害大法弟子没有什么具体的概念，就配合了他们。之后的一天晚上又有人敲门，3个警察一进来就到处溜达。当时我心里有点懵，一个警察说明是为我的溯江而来的，问我是不是练法轮功的。我说对，我练法轮功。邪恶开始抄家，到处翻，我抱着大法书不给他，邪恶说给他一本就行，我一时糊涂就给了一本。现在才认识到绝不应该配合邪恶的，在任何情况下绝不能妥协教书。之后他们又要书，我知道上当了，就死抱着不给他，他就开始抢，最后大法书还是被抢走了。我当时有所醒悟， 这么多年来，中共的野蛮行径一直都是听别人说的，这次切切实实地发生在自己身上，才知道他的流氓本性。他们走后，我趴在床上失声痛哭，内心知道这是色欲心不去才招来邪恶的迫害，感到自己修得太差劲。打电话给家里，正巧有同修在，我说我要去药书，同修给予我正念支持和很大的帮助，我内心感谢同修，更感谢师父的苦心安排和加持，我的内心深深地被惊醒了，我彻底清醒了，我要好好修炼了。第二天早上，我急切地想要学法，可书都被抄走了，怎么办呢？想起一位同事曾给了我公司的一个翻墙 ID， 这样我通过翻墙软件就可以在网上找到大法书学法了。经历过这一磨难，我再一次看到法时，内心感到非常珍贵和踏实。那一天是我的一个新的开端，我真正开始走入修炼了。学法时，法理开始不断展现给我，这时我才意识到，原来过去我一直没真正得法啊。这样我上午学法，下午写真相信，期间了解了法律知识，明白了这场迫害完全是非法的，没有任何法律依据，而诉将完全是一个公民的合法权利。十天之后，拿着十多页的真相信去派出所要书。那天明显感到师父的加持，没有怕，走在街上，车里的警察都向我竖大拇指，我知道是师父的鼓励。等见到那天的警察进了警务室，里面烟雾缭绕，烟味呛鼻，一帮警察在里面聊天。该协警拿着我的信给里面的警察看，我不停地斥责他们，来抄家是非法的，我要拿回我的书。心情激愤，掺杂着争斗心、显示心，我当时的心性就是那样的，很多人心没有去。最后他们辩论不过，有个人说带他去拿书吧，我起身跟着去拿书。这时看到另一位警察满脸担忧地看着我，而我却充满欢喜地意识不到那意味着什么。天真的我以为可以拿到书，没想到到了地下室我就被扣下了，关进了牢房，失去了人身自由。密闭的环境，昏暗的灯光，对于未来的未知，这一切对于一个常人精神瞬间就会被压垮。不断地听到有人在哭，在走来走去的精神不安，我却心生一念，师父，这不是我应该待的地方，我今天就要回家。想到师父在《红银二别哀》中的法，身卧牢笼别伤哀，正念正行有法在，静思几多执着事，了却人心恶自败。我静下心来向内找，发正念，感到身体细胞都在震动，我可以体会到师父的加持。虽然我自修炼到现在什么都看不到，但我就是相信师父在我身边。在那种邪恶的环境中，邪恶不断地往我的思想中打入不正的念头，我知道一个念不正就会被扩大执着，从而被钻空子。我发正念否定解体邪恶，那个过程感觉很漫长。师父把转法轮中一些法理展现给我，我给大家举个例子。佛教中讲，人类社会一切现象都是幻象，是不实的。怎么是幻象呢？这实实在在摆在那儿的物体， 谁能说它是假的呢？物体存在的形式是这样的，可是它的表现形式却不是这样的。而我们的眼睛却有一种功能，能够把我们物质空间的物体给固定到我们现在看到的这种状态。其实它不是这种状态，在我们这个空间中，它也不是这个状态。我悟到，经历的这一切看似很邪恶，但只是一种假象，并不是不可改变的。而我只走师父安排的路，其他任何安排我都不承认，都不要。提审的警察一见我就说，怎么是这么小的法轮功？我记得师父在精进要旨二，大法弟子的正念是有威力的，经文中说，无论在任何环境，都不要配合邪恶的要求、命令和指使。所以问我什么，我都说我不想回答，也不签字，他们也不说什么。最后问我要补充什么，我说12月1日某某等三位警察在没有搜查令的情况下到我住所非法抄家，拿走了我的私人物品，这是违法的。中途又经历了一次抄家，在师父的保护下没抄到什么。我问他们我什么时候能出去，他们告诉我有三个出路，要么罚款，要么拘留，要么去看守所。我心里想，这些我都不承认，我就听师父的安排。最终在晚上他们让我上了车，我不知道要去哪里，旁边协警女孩偷偷告诉我去看守所。到了看守所做身体检查，我在想如果不合格就好了，但结果没有任何异常，我提出要见管事儿的人，他们把我带到了一个审查案卷的工作人员面前。我告诉他某某等三个警察在没有搜查令的情况下到我住所非法抄走了我的私人物品，这是违法的，我到派出所要回自己的东西没犯法。等了很长时间，他们把我带出了看守所，上了车我以为没事了，欢喜心又自己跳出来了，但却得知是少了文件，还要返回来的。这时我心一沉，发现自己的腿在不由自主地发抖，怕的物质席卷而来。这时突然想到，哎呀，我有师父呀，弟子就听师父的安排。顿时一切怕都烟消云散了。一路上我望着窗外，面沉似水。这时一个年轻女警察说，如果进了看守所，你的档案上会有记录，到时你就别想找好的工作了，一生前途就完了。我没有什么波动，曾经的我心比天高，而此时这些真的看淡了，微不足道。后来又说，看来你今天是出不去了。我坚定地说，我今天一定能出去。他竖起了大拇指，而我内心知道，时时处处都是对我的考验。回到派出所，年轻女警察给我接了杯白开水，我平静地喝着，听到一个年轻警察说，人家真行，到了看守所还说自己没有错。过了一会儿，他们说要解除传唤，把我带回地下室办手续。再一次走在通往地下室的路上，欢喜心又出来了。这时想到师父在转法轮中的一段法，我给大家讲一个佛教中的故事。过去有一个人费了好大劲修成罗汉了，那人要得正果了，修成罗汉了他能不高兴吗？跳出三界了，这一高兴 那就是执着心、欢喜心。罗汉应该是无为、心不动的，可他掉下去了，白修。白修了得重修吧，又重新往上修，费了好大劲儿又修上来了。这回他害怕了，他心里说，我可别高兴了，再高兴又掉下来了。他一害怕又掉下来了，害怕也是一种执着心。看来我真应该坦然不动才是，想着想着心也平静了。年轻警察拿出解除传唤的单子让我签字，我不签。那位年轻女警说，签吧，不签是出不去的，别人都是签这个出去的。我看着单子上的内容，证明身份信息属实，再就是证明警察没有殴打被传唤者。拿着单子犹豫着，知道不配合邪恶，可是这单子上写的只是信息核实，没有其他的，到底应不应该签？这时年轻警察说，你们不是修缮吗？你不签字我们也得陪着折腾，你也得为我们着想啊。当时还是法理不清，觉得是应该为别人想的，而且心里希望出去，就签了字。虽然觉得不对劲儿，却想不明白不对在哪里。现在认识到那是绝对错误的，等于承认了迫害。再说这哪是真正的善啊，那是害了众生，让众生对大法弟子犯罪成为了既成事实。走出派出所，看看表，将近午夜十二点，我心中感慨万千，充满了对师父的感恩。这都是师父加持，没有师父的保护，我能做什么呢？连一分一秒都修不了。三，一切从零开始。我回家了，师父安排了精进的同修来交流，我逐渐明白了什么是正法修炼，开始走入真正的修炼。过去的三年半，过去的一切都已过去，现在我的修炼从零开始。真正开始修炼了，各种形形色色的磨难干扰接踵而来，有时尖锐的要过不下去了，体会到前所未有的苦和难。观念被一次次的冲击，过去对我很好的家人突然对我不好了，矛盾不断，工作上处处碰壁，另外空间的干扰不断，虽然看不见，也能感到那种无形的压力。师父在各地讲法三，大纽约地区法会讲法中说，一个是新学员，你修炼的那段过程和你证实法的这段过程是融在一起了，要你撵上来吗？所以个人修炼是伴随着做证实法同时进行的。生活中方方面面都是在证实法，而我之前在修炼上是掉队的，基本不懂实修，重新走回来，好多心要去，好多关要过的。从2016年到2017年末，我记录了两本厚厚的修炼心得。后来发现修炼没那么复杂，逐渐简单，就慢慢的不太记录了。随着不断修炼，不知不觉中很多心放下了，很多心看淡了，修炼环境也在不断的好转。虽然现在很多方面还没完全正过来，但明显感到阻力逐渐少了。原来修好自己，做好三件事，走正师父安排的路，一切尽在其中。每当修炼到一个新的阶段的时候，师父会帮我安排新的修炼环境，与不同的同修结缘，证实大法。至此 我珍惜修炼的环境，珍惜同修间的缘分，也珍惜剩下不多的修炼时光。谢谢师父。最初一年，我走出去正施法，主要是往居民楼里送资料、光盘或者是小册子，用塑封袋包装好，贴上胶带，装进小包带出去。基本是进一个楼洞，发完后走很远，再进一个楼洞。开始怕心还是很重的，一上楼还没等发，心就开始控制不住的突突突的跳。我就开始念正法口诀，背师父的法，明显感到当法学不好，正念不足时，干扰就比较大。例如在中途就有人上下楼，有人开门等。一次刚发完就有人回家，看到门上贴的光盘就毫不客气地摔在地上。还有一次我刚发完就有人上楼回来了，看到我下楼，知道是我发的，就把光盘朝我的方向狠狠地摔过来，我都默默地回去捡了回来，各种人心翻腾着。开始干事心是比较强的，后来提醒自己这不是干事，是正实法，所以在发的时候尽量地保持正念，让众生得救。后来有时刚发完就有人拿回家了，还有的好像去串门，门没敲开，看到上面的资料就带走了。当有人问我发的是什么时，我没能坦然地讲真相，因怕心重，遇事本能地保护自己。我悟到自我是一个厚厚的壳，它的本质就是为私为我的。正实法的过程就是不断地突破自我，破茧而出的过程。四，面对面讲真相。一直以来面对面讲真相都是随缘的，但是开口很难，总是绕来绕去地维护自己。修炼前我不善言辞，又内向，和现代很多年轻人一样，沉浸在自己的世界中，从不主动与陌生人交谈。现在意识到不与陌生人说话的冷漠和防备是一种党文化，而对于我来说破开这层壳尤其难。2017年初我有了面对面出去救人的心，就跟随同修出门讲，师父鼓励我们将有缘人带到我们面前，有的人听了真相很高兴的。有一次特别不顺利，听到的都是不悦耳的话，被斥责，给白眼儿，最后心里承受不住回家了。到家打开收到的快递，看到卖家的赠品，一个金色的小粘贴，上面写着 Never give up， 永不放弃。我感受到了师父的慈悲，悟到这是来自师父的鼓励。师父看到我有救人的心，不断地帮我安排我跟讲真相做得好的同修出去。跟了好几个月，我惊叹于同修的妙语连珠，可我怎么就学不会。期间师父不断把有缘人引导到我的身边，我从与人聊天开始，慢慢的我能坦然的与人讲真相了，也有些人同意三退了。出门偶尔能遇到一位晒太阳的爷爷，我曾与他讲真相，他因受谎言的毒害太深，对大法真相很抵制。2017年开始送台历的时候，我想再给他一次机会吧。送给他台历时，他说这个有用，谢谢你姑娘。等再见面时是下半年了，他主动跟我要2018年的台历。这位老爷爷对大法的态度转变了，也明白了。通过这件事我体会到，原来大法台历有这么神奇的力量。我体会到修炼太严肃了，任何小事在上面都看得清清楚楚的，小事做不好救人就出现阻力， 比如一段时间内，很多人都对我说，这么年轻，干点什么不好，非干这个。开始我还觉得奇怪，怎么都跟我说这句话。后来意识到，哦，是我在工作中不够用心了。有时很多人问我，你们师傅在哪儿？向内找发现，原来自己还有不信师的因素。讲真相中，动不动就有夸我长得漂亮的，要给我介绍对象的等等。我悟到是自己还有色欲心，讲真相是严肃神圣的事情，绝不允许这类事情出现。有时走路的时候，有缘人就会站在边上，就像在等着，走过去一讲就成了。讲得多了，就好像会形成一种习惯，见人就想救，没有太多顾虑。五，修去对时间的执着。每次听到有人说正法要结束了，我的心就突突的，挺着急。一直以来我都不是很精进，安逸心较重，修炼不能下苦功，自身的修炼三件事做得还不够。对于跟师父正法走过来的老弟子来说，修炼已经到了尾声的尾声，而对我来说，修炼的路才刚刚开始。太多的人心要去，太多的人要救，太多的事情要做好，太多的路要走。遗憾自己醒悟得太晚，修炼是有结束的那天的，而我只能珍惜时间，不断精进了。有一天突然想到，应该从师父正法的基点上看问题，不能从自我角度上看问题。何时结束是师父正法的需要，对时间的执着是对师父的不敬。我就尽自己的本分，兑现誓约，不要执着自己。一路走来，我真心体会到修炼的机缘是多么难得，深深体会到一个迷失在现代社会中的年轻人，从所谓的现实中走出来有多难。我虽然看不见，但也能体会到师父度我的艰辛和付出。虽然只有两年多的实修路，可要说的实在太多了，师父给予我的太多了，内心充满了对师父的感恩。谢谢师父，谢谢同修。
感谢您收听今天的明慧青年弟子园地，我们下次节目再见。